在我们开始讲进度之前呢，你们对佛陀的那个印象会是怎么样？就说你今天为什么要学佛，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他就是比我好，然后好了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呢我要学他，然后他现在的果报就是这么殊胜嘛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呢我的果报怎么这么糟，所以呢我想一定是指在佛教来讲是因果关系嘛，那应该是他的因地做的是跟我们很不一样，所以呢我才要向他学习，就是想说我因地不一样，所以我今天的果报会不一样嘛。那因地怎么样不一样呢，就是要从这个故事里头来看、哦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扫失正因功能缘起嘛，就是说他们现在讲布施，我也会布施啊，但是为什么我布施常常会觉得说好像那种布施都不是，到最后我给我的产生了一个果报呢就看不见嘛，好像是那种感觉跟我们的所预定的理想不太一样嘛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这边故事里头他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讯息，就是一样是讲布施嘛。布施是菩萨道里头第一个很重要的六度里头第一个嘛，然后四摄法也是第一嘛，可见布施是很重要的一个菩萨行。那布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第一个，布施在我们世间法上来讲，布施就是跟人家分享嘛，哈。那跟人家分享可以怎么样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是呢，就像那个我们在坐车的时候看到小孩子嘛，他看到我们就觉得陌生，甚至呢，现在的教育都叫人家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，所以呢，那小孩子看到陌生人都会很紧张，哦，然后有一点防备心。那你如果说，适时的给他一个微笑，就是给他布施分享嘛，就是说，不要那么紧张，然后我们给他微笑，他慢慢的，你看那个小孩子的表情最容易发现，他慢慢的他的那个防备的心就松懈下来了，哦，然后呢，你再拿个棒棒糖或是什么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很高兴，甚至就跟你叫阿姨，然后呢就过来要你抱了，哦，就很不一样嘛，哦，所以呢，那大人也是一样啊，哦，大人，你要说平常像邻居那些，可能你们因为都是福报比较好嘛，所以呢住下来都刚开始怎么住在那边的可能都忘记了嘛，齁，然后呢你很少去说新搬到哪个新环境，然后呢你要整个人际关系从头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说我都不熟怎么办，然后我自己孤立在这边，然后呢左邻右舍都不认识我，然后你一走出去人家也都是很讶异的眼光一直看你，这个是新人哦，然后这个人到底来头是什么，他的背景是什么，因为他也要考虑说这个人来到这边，来到他这个附近的话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坏人，我们比较通俗的一种讲法就是好人坏人嘛，好，所以呢他就稍微留意一下，然后呢开始慢慢的你都不跟他打招呼，然后久了以后你就发现那个一群一群的人看到你都这样子看，然后呢就开始他们很小声的他们谈，到底谈什么我们不知道嘛，很可能就是跟你品头论足嘛，他的这个人的穿着，这个人的发型，这个人的那个动作，这个人的那个什么什么都讲，什么都可以讲，然后呢当你要靠近的时候，他们就又离开了，为什么没跟你结缘，那你要怎么结缘，你可能刚搬去的时候可能跟附近邻居打个招呼，然后呢很可能就是说打个招呼然后问个安，然后每次碰走过去的时候就跟他道个早安，然后呢或是再见这样子嘛，慢慢的他会觉得说这个人很有礼貌，然后慢慢的就会觉得说这个新搬来的这户人家可能是蛮不错的，然后呢就愿意跟你做朋友，然后愿意跟你做朋友的时候这就是拉近关系了嘛，所以呢这个跟他打招呼跟他分享一个微笑，甚至你身上所能够有一些东西就跟他分享，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布施嘛， 那布施在世间法上来讲，可以讲说拉近人跟人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所说的广结人缘。好，好，那出世间法呢，又是怎么样？当你布施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哎，我这一杯茶，现在这一杯茶很不错嘛，哈。然后呢，你们要不要喝？哦，然后你拿去了以后，我就心里就感觉，哇，那把我喝掉了，我没茶了。这个感觉就是被喝掉了，你的心就好像不舍，那个就不叫布施，哈。真正的布施就是说，哎，我这边有一杯茶，但是我很渴嘛，我很想喝，哈。你们，我相信以我的心理来推想你们嘛，你们也很渴，也很想喝茶，所以呢，大家一起来喝，这样子吧，好。然后呢，就是可能你的心里就想说，哦，那么大杯我喝不完，然后或是说啊不好意思全部喝，所以呢，我就拿一个小杯子来分享，这个就是，然后你很乐意的跟人家分享，这个就是布施嘛，好。那站在解脱法上来讲的话，你东西拿出去你要有舍心，哦，不是说我拿出去希望我现在给他一杯水，然后等一下呢他会给我一壶水，不是嘛，哦，他是你布施出去你要想到，啊，他需要我给他，然后呢你就不再心里就想说这个东西是我的，然后接受布施的是他，然后你的心里有感觉说我就舍出去嘛，所以呢舍心其实就会让你感觉说你越来越放下，哦，你连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都愿意跟人家分享，那是不是你的心中已经是慢慢的就是心量越来越大，然后我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分享，那心量越来越大的话我就越不执着，那越不执着就越自在嘛，就没有束缚，所以呢这个在解脱道上来讲呢，布施就可以去除那个对治浅贪，对治吝啬，然后呢对治吝啬，然后让你的心慢慢的解脱，所以呢一般有讲布施叫解脱施，好，哦，解脱施，好，哦，就是让你的心放下，然后能够解脱嘛，好，哦，所以呢在出世间法是这样子，然后世间法又广结人缘，所以在整个菩萨道来讲的话，菩萨道第一个要度众生嘛，哈，就是发现世间太苦，所以我要迈向解脱，但是呢众生也很苦，所以我要度众生，那度众生你没有跟众生结缘怎么度，所以呢他很强调广结善缘这一个步骤，那广结善缘第一个方法就是用布施，哦，然后布施以后呢，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心性上又培养一种舍心，哦，所以菩萨道很重视布施的原因也是这样，哦，所以在第七页里头，哦，我们讲记第七页里头他就有特别提到，就是一个优婆塞，哦，然后呢优婆塞要怎么样获得三宝的加持呢，他说第一个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以后呢要尽行受不毁犯嘛，哦，就是说尽这一起生命然后都不要犯嘛，哦，然后呢这个是皈依以后然后尽受五戒嘛，哦，那五戒第一个就讲到不杀生，哦，不杀生其实就是保护众生的生命嘛，哦，然后呢你不杀生其实也是布施的一种，因为你不伤害他让他给没有畏惧嘛，所以是一种无畏施，哦，然后不偷盗也是给一种无畏嘛，哦，就是说你不他看到你不会防没有防备心，哦，就是啊，今天你来了，然后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，然后你也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样豪放，不是他豪放，他是认为说诶反正学佛的人都不偷盗，哦，然后学佛的人不偷盗是什么原因，因为你不喜欢你想要的东西你的财产被不明，哦，不明不白的就遗失嘛，所以呢你遗失以后你要找很难很麻烦嘛，所以呢你会觉得这个很苦，然后因为你行菩萨道你学佛，所以呢你知道这样子会造成众生的困扰，所以你就不要这些去造成众生的困扰，所以不偷盗嘛，哦，那不邪淫一样家庭的关系，哦，人那个人义礼节这个部分呢不喜欢，一般人总是有那种我执嘛，哦， 没办法，有些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，有些东西就不能分享嘛，哦、所以呢，他就讲到佛弟子他会坚守不邪淫这个部分，就是维持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。然后第四个的不妄语，我们不喜欢被欺骗嘛，哦、然后呢，被欺骗以后你就会很难过，哦、所以呢，你在这时候呢，你也要不要欺骗人家，哈、哦。然后第五个呢，就是不饮酒，不饮酒是属于比较那种，就是说遮戒的部分，就是说其实五戒都是遮戒嘛，哈、哦。不饮酒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饮酒会让你的心性乱的，然后一乱，哎，其他你再好的德行都有可能破除掉，哦。所以呢，他会治不饮酒。不饮酒不是站在那个伤害对方的立场，不饮酒很可能就是说保护自己的立场，哦。所以呢，我之前也听到一个师兄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就说奇怪了，你们佛教治这个戒都不太合理嘛，哈，不杀生我可以体会嘛，因为伤害别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应该，哈，这是道德的立场，不偷盗也是道德的立场，这个我都可以接受，不邪淫我也知道嘛，哈，因为破坏家庭生活，这个我也可以守，我都可以遵守。那不妄语，不欺骗人家，这也是很正常，因为这个都是会伤害对方，所以呢，你们佛教站在慈悲的立场，这个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为什么讲不饮酒，这就很特殊嘛？哦，我喝酒又不会伤害人家，哦，那为什么不能饮酒？我说喝醉了就伤害人家。他说，那如果是我不醉呢？我不要喝到醉呢？好，第一个，喝酒也是植物的啊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医学上来讲的话，很可能酒对小饮的话，对身体的某个部分还会有一点帮助。为什么你们佛教不让人家喝酒，好，不饮酒？然后当时我也就想了，确实，我曾经以前也听过一个那个说法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不能吃牛排？因为牛是吃草的嘛，那我又为什么不能吃牛排？它还是素的啊，为什么不能吃？我说它是素的，但是你吃它，它是荤的，哦，牛是荤，牛肉怎么可能素嘛？哦，然后呢，好，那这个不能吃牛排，然后他就说，那酒是植物酿的，哈，哦，五谷酿的，为什么不能喝？我说因为酒你喝下去以后，它就是一种。会让人家上瘾嘛，酒的情形就是这样子，像你那个一般人喝酒，他为什么要喝酒？可能刚开始会觉得说，哎，喝下去整个一身上就一股热热的，然后就很暖和，哦，然后你会执着这个很暖和很舒服嘛，所以呢，今天一小杯，明天一中杯，后天一大杯，你能够保证你就是这么有克制力，就一直都不醉酒，都永远一点点吗？很难。喝酒的人都是一杯又一杯，然后虽然是我不醉嘛，哈，但是呢，久了以后就醉了嘛。醉了以后你会做出什么就不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前面什么通通都翻了，所以呢，佛教就讲说不能饮酒，啊，而且呢，你饮酒的话，你这样子会伤害到前面那些，那他的罪魁祸首是谁？造酒的人，卖酒的人。所以呢，佛教还治一个戒，就是说你不能拿酒给人家，哦，拿酒给人家你下辈子会没手，哦，因为什么？你这只手去害人家嘛，哦，所以他的感召的果报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，五戒里头他这个不饮酒还是属于应该要戒除的，哦，不能毁犯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应该是讲到这一段嘛，哈，是第七行中间，对不对？上礼拜讲到这里，哈，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哪里不理解的？在这边来讲的话，佛教很着重的就是说，我们要保护自己。好，其实饮酒这边来看的话，就是保护自己。第一个先保护自己嘛，你保护自己以后呢，你就能够保护他人。好。因为你保护自己的时候，你不饮酒，你这时候你的心性很清明嘛，然后你就很清楚的，这个不能杀生，这个不能偷盗，不能邪淫等等，哦，所以呢，第一个要先保护自己，哦，那保护自己怎么保护自己呢？可能第一个就先自己要去行持戒，哦，然后呢 要去听经闻法哈，闻思修嘛哈，然后呢修的时候呢就要从那个持戒开始哈，持戒的目的就是说让我的心不乱，让我的心不受环境的影响，然后呢我能够造善业，然后后面呢才能有办法得到乐果嘛。所以第一个呢是考虑到自己哈，先把自己保护好，然后自己保护好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人家，所以讲自护护他。好，那这边呢我们讲到第八行，好，从戒行来看就是这样子嘛。好，然后从第七行来看，他说有彼商主素质德本聪慧明达，能察风波善恶之祸，众商劝请以作导师，尊上其人称为贤者。好，好，到这边就是讲到说那个商队主他就是这样子有这种忧心，然后去祈请佛陀嘛，哈，然后呢受戒，甚至呢就是这边的商人呢，就是要财宝的这500商人呢，也都是看知道嘛，知道这个人是素质德本，就是过去生好、哦、往生往昔好、哦、就是善根深厚好、哦、德本就是功德本嘛，功德本就是善根好、哦，所以素就是过去嘛，过去已经累积很多的功德了，好，累积很多善根，然后呢很有智慧，很聪明，哈，这聪慧就是很有智慧，然后很能够通达一切事情嘛，哈，然后甚至看到这个，因为财宝行船最重要的就是看气象，哈，气候，他说能察风波，哈，能够看这个风的一个吹向，还有呢那个会不会造成整个那个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会不会有台风嘛，好、哦、台风的时候船就不能出去啊，所以呢能够看一些自然现象，然后能够了解一切哈、哦、然后也能够看到这个是好的好、哦、就是说气这个整个大自然的变化哈、哦、它能够分别出这个会有台风，会有不会有台风这个情形，所以呢善恶之后就是说指整个大自然、哦、那个会感召的那个情形，像前几天前一次那个什么中秋节前后嘛，那时候不是都一直在想说哇天气都这么热，然后天气都很好啊，热到已经有点中秋节了还这么热，很奇怪嘛、哦、然后呢那时候就有连友去我那边嘛，然后就他就说师父你要小心哦，中秋节会有台风，我说听说嘛，那是气象我都很留意嘛，就是说那一阵子我都很留意啊，然后呢他说我说听说嘛台风啊，但是呢都不像啊，你看都是这么也没风也没雨，然后都是这么热，所以好像不像，结果呢就一个人把我带到那个楼上去，然后他就说你看那个天齁、哦、整个都红的齁、哦、天整个都红的，那个就是台风前的那个征兆。我说诶，我在乡下住这么久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，我只知道说乡下人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雨水嘛、哦、然后就是有彩虹的时候就会怎么样，然后诶现在就增加一个整个天是红的就是大台风、哦、所以呢我就想说是吗，然后我很留意嘛，留意看看第二天有没有台风，结果真的是刮风下雨嘛、哦，所以呢这个就是善恶之后他能够明察、哦、那众商劝请以作导师，所以呢那些商人呢就祈请他，请他当他们的那个队长、哦、当作导师嘛，就是引导他们行船的这个指挥、哦、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船长，然后呢尊上其人就是尊敬这个人，然后称他叫做贤者、哦，就是给他一个说诶像我们现在想说啊某某菩萨、哦、就是一个尊称嘛，贤者、哦、然后呢乃则即日聚粮积薪集诸商人共入大海、哦、所以呢就这样子决定好以后呢找一个队长以后，然后决定好以后呢就找一个黄道吉日好的日子，然后聚集了很多的那个资粮、哦，这个粮跟那个我们旁边一个湿粮的粮是一样、哦、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字吗、哦、 谷仓那个粮食的那个粮一样哈，就累积很多粮食，然后呢也带了很多干那个木材哈。为什么？你那个一艘船出去，很可能就是一个月、两个月、半年左右嘛。所以呢，你不可能在大海里头也没有便利商店啊，所以都可能要自己煮。所以呢，要带那些柴火哈，然后那个粮食都要带嘛。然后呢，就聚集了这些商人，然后就一起攻入大海，就是一起到海里去了，到大海去采宝哦。然后呢，行将数日，风涛横起，海神变身，唯一夜叉，其状丑恶，形色青黑，口出利牙，牙端火线，从坡涌出，宛船不行。好、哦。所以呢，到这边来讲的话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大家一起到海里去把采宝的时候呢，哎，才出发没多天，没多少天，数日嘛，就是没几天嘛，哈。然后呢，整个风，哈，风涛就是风波，哈，就是大风吹，然后呢，那个海浪就兴起嘛，哈。然后呢，那个横起就是说已经是就是涨起来哈，就是会有海涛嘛哈。这个海涛不是海涛法师哈，就是那个海浪的波那个波涛哈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他就说，哎，这里头海神哈，一般我们都讲说树有树神，还有海神嘛。那海神呢，就化身哈，因为海神也是有功德的嘛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有神通，然后呢，就变化身成一个夜叉鬼，哦。那这个夜叉鬼的长相是什么样呢？很丑，啊，很丑陋，很难看。然后形状、颜色就是这样，青的、黑的，哦，青哦青。所以你看起来会怎么样？好恐怖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一般我们人都是可能就是白死，就是人有人的样子嘛。那它是青黑色，怎么看也是觉得很恐怖嘛。然后口出利牙，然后呢，嘴巴一张开。那个牙齿就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好像是那个虎老虎的那个嘴巴这样子，然后呢，牙齿就是感觉张扬五爪这样子嘛，所以很恐怖，好、哦，然后利牙以后还无所谓嘛，哈、哦，还牙齿的前端呢，马上就蹦出火来，哦，火就现出来，然后当我们在海里已经是求助无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看到这样会怎么样？两脚发软，就瘫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死定了。然后呢，他还不止这样子嘛，他看到这样子，他还不满意嘛，他是说，就马上从这个海浪里头呢，就这样涌出来，然后呢，就攀在那个船上面哦，然后让这个船就没办法行走嘛，可见他的力量很大嘛，哦，所以呢，挽船不行嘛，哈、哦，就是那个夜叉鬼呢，就这样手就攀在那边，然后船就没办法走了。然后没办法走了以后就开始聊天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办法走啊，所以呢，那个夜叉鬼就跟那个商人就讲啊，哦，就开始聊天，就说，哎，如果成见世间可畏有过于我，哦，就看到了嘛，哦，那就说，哎，你成不成嘛，哦，婆就是那个疑问的意思嘛，哦，你有没有看过嘛，哦哦，你应该是没有嘛，哈，颇有点就是说疑问，但是呢，他是带否定的疑问嘛，哈，你应该是没有看过我，看过这个世间的东西，世间的一切嘛，世间就是众生嘛，哈，你应该是不曾看过众生，有比我还恐怖的吧？可谓有过于我，就是说比我还恐怖嘛，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部分嘛，哈，就是说应该是没有。看过那个比我还恐怖的那个众生吧，哈，哦。然后呢，事实贤者睹其怪状，啊，哦，但为一心原念三宝，由佛加持，即除恐怖，厉声对曰，哈，哦。这时候呢，贤者是谁？就是刚才那个商队主嘛，哈，哦，就是大家称他为贤者啊。然后这时候呢，这个商队主呢，就看到他那个样子，看到那个夜叉鬼的那个怪状嘛，就是说 你看那个口牙利刃那种感觉，然后呢还会冒出火，哦，所以呢他讲怪状嘛，哦，然后但是呢他不会恐怖，他只是很诚心诚意的一心原念三宝，就是十个意念三宝，意念佛法身，哦，然后因为佛的加持力，因为他意念三宝嘛，所以呢因为佛的加持力呢，意念三宝以后就佛陀三宝就有加持嘛，哦，所以呢加持是一种护念，哦，你意念他，他就会有感应嘛，哦，那呢他的佛陀的加持，然后这时候这个商队主不会恐怖，哦，虽然他长相很让人恐怖，但是呢他不会恐怖，他不会感到恐惧，然后呢很大声很严厉的就对他讲，哦，讲什么呢，我们先暂时停一下嘛，哦，这边讲到说为什么他要一心原念三宝，就是商队主之前他就知道嘛，他就说诶那个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呢他要请佛嘛，哦，他请佛来应供，然后呢佛陀也告诉他就说，那你要到大海的话，很多很多险难我们很难去预防的，那你必须要皈依原念三宝，所以这时候他就皈依了嘛，皈依以后就成为佛弟子，那佛弟子以后呢他会遵照佛陀所教的来做，哦，所以呢他就说他皈依前面就讲到原念三宝，有没有第四行，哦，必须皈依原念三宝嘛，哦，就是说你皈依不是一种仪式而已嘛，皈依是一种修行法门，哦，常常我们可能会讲到说啊我已经皈依了，然后皈依是什么啊，就师父嘛，在那个法会上，然后呢有佛像嘛，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，然后就说诶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，然后就讲某某人，然后呢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就给你一个皈依证，这个就叫皈依，然后从此以后我就是三宝弟子，这也没错嘛，这个仪式是让你成为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仪式，但是呢皈依以后还要再有皈依仪式的一个皈依的那个修法嘛，好，哦，就是说你皈依佛以后要怎么样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，至少你会懂这一句嘛，哦，那你要想到第一个我自己要先做好嘛，然后才有办法跟众生分享，才能够回向众生嘛。那从这边来讲，他要回向众生，大家都发无上心的话，都是发成佛的心的话，那我前面应该是讲到说，那我皈依佛，因为佛我就要原念佛的功德，佛有哪些功德啊？智德、断德、恩德，通通都具足，然后福慧具足，然后呢，我就是要向他学习嘛。那向他学习的话，就是。我第一随时随地要想到佛就在我身边，哦，那佛在我身边，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能违背佛的那个意思嘛，哦，我不能让佛伤心啊，哦，你尊敬他，你把他当作模范，你怎么可能去伤害他，伤害他就是说你做出他不让你做的事情啊，所以呢然后你要想到他喜欢的事情，就是说诶你当他的一个真的就是依他的教法而行，所以呢你第二个又要皈依法嘛，好，那皈依法就是说怎么样成佛的方法，然后佛陀的教导，这个你就要想到嘛，哦，所以呢要随时意念，这原念就是随时意念的意思，哦，那你时时刻刻这样的话，诶你自然而然佛是智慧圆满的，所以呢你会智慧如海嘛，哦，那皈依生也是一样啊，生是圆就是随佛修行的，所以呢佛陀的教法其实就是在这个世间上来看的话，佛陀可能现在我们的那个功德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呢我们没办法看到佛的法身，但是呢佛陀的教法就由这个身众呢来传出来嘛，就是弘扬出来，代替佛在这边指导众生，所以呢你对出家众你都要很恭敬嘛，不是说我只对我的皈依师父恭敬而已嘛，好，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你恭敬他其实就跟恭敬佛一样，然后你就会遵照他的所教导的，然后你不会让他不高兴，这样子的话你原念三宝才叫做真正的皈依三宝，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佛弟子必须有的一个修行法门，好，不然的话你要说永远就说诶我到西 我下一辈子呢，我拿着我的皈依证，然后呢就说，我不是皈依了以后不堕恶道嘛，那为什么我现在是在畜生道？然后里头还手里还拿着那一个皈依证，没有用啊，因为你皈依了，你没有按照皈依法门去修，你光有那个皈依证也没用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要至少，心要一直原念三宝，哈、哦。那心原念三宝，你的所行、身口意的行为，当然你会跟三宝相应。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三宝随时随地都在加持你。